集公报江泽民死讯有玄机，江罪恶滔天，布林肯谴责中共镇压白纸革命是软弱表现。CNN 开始裁员，多年来最大规模。欧美分歧时刻，马克龙抵美，前党魁江泽民死了这一幕，港人印象最深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官方消息宣布，中共前党魁江泽民11月30号死亡。外界分析指出，江的死讯公布的时间点似乎有些讲究，不排除有转移公众视线、瓦解江派并舒缓习派压力的可能。对于大多数中国民众来讲，江泽民罪恶滔天，罄竹难书，这个亦是中共犯下的罪恶。江的死亡意味着对其罪恶的清算和审判的日子正在到来。中共新华社11月30号消息，96岁的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在11月30号12点13分在上海死亡，死因是患白血病，合并多个内脏器官功能衰退，抢救无效。江泽民死讯的公布，正值中国社会经历近一些年来最动荡不安的时刻。民众连续数日在全国多个城市兴起了大规模的白纸革命。外界评论认为，中共这一刻释放江的死讯，或有转移视线的意图。法港11月30号的报道，正值白纸革命兴起之际，传出江泽民的死讯，引起部分中国民众议论，直问怎么会这么巧呢？因此亦出现了一些时机上的揣测。更有人戏称，先前传出只有江被判刑的前艺人吴亦凡越狱，才有效转移白纸革命的焦点，没想到和江泽民离世比起来，吴亦凡出什么事都完全无得比。另有分析认为，由于中共体制内习派江派两大派系斗争不断，在白纸革命强力冲击中共统治根基的情况下，习派面对来自体制内外的双重冲击，此时释放江泽民死讯，可一定程度瓦解江派，缓解习派压力。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对希望之声表示，我相信江泽民是犹有余悸地离开这个世界，因为很多对共产党的不满已经浮上台面。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11月30号的报道，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联博士说，两个礼拜前已有关于江泽民离世的传言。另有分析人士认为，江泽民死亡时间可能更早，或许在中共20大会议期间他就不得了。分析人士指出，中共20大召开前夕的10月2号，中国大陆社交媒体流传两张据称是江泽民8月份的生日照，其背后摆放的所谓贺寿花篮好像祭奠死人用的花圈，整个图片弥漫死亡气息。分析人士解释说，对于习近平来说，那个时候中共20大权斗处于关键时刻，他需要稳住局面，而公布江泽民健康不佳或其他消息都可能比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掌控，他要选择最有利的时机宣布这类敏感的消息。因为在中共的权体制内，一些人物的死亡或健康信息在敏感时期可能引起广泛波动，属于高度机密，这些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亦是屡见不鲜的。因中国乌鲁木齐大火烧出的白纸革命蔓延海外，近来中共中央政法委召开全体会议，扬言坚决打击，引发国际高度关注。对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谴责中共大规模打压人民发声是软弱的表现。据新唐人报道，布林肯3月30号在访问罗马尼亚接受 NBC 访问时做出以上的论述。记者问道，鉴于中共已经开始镇压抗议中国民众，白纸革命是否可能削弱习近平的掌政地位，增加美国的筹码优势时，布林肯回答说，不能够说这个对他习近平的地位有什么影响。布林肯说，但我可以说的是， 首先，我们在中国看到的清零政策不是美国会做的事情。我们一直关注民众接种安全和有效的疫苗、检测、治疗。中共必须找出一个处理 COVID 的方法，一个既要满足健康需求又能够满足人民需求的方法。我们不能够为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布林肯说，我认为在任何一个国家，你看到民众试图说出自己的想法，试图大声讲话，和平抗议，俾民众知道他们的沮丧，无论问题是什么，这种情况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发生。但是我们看到中共政府采取大规模镇压行动来阻止他，这个不是力量的表现，是软弱的象征。礼拜三11月30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通知员工裁员已经开始，预计将影响这家全球新闻网络的数百名员工，并标志着该公司多年来最大规模的裁员。据大纪元时报报道，今年5月接任该媒体网络首席执行官的克里斯·利希特，在一份全体员工备忘录中将裁员描述为对公司的一次打击，并对员工说，与 CNN 团队的任何一名成员来讲，再见都是非常困难的，更不用说很多人了。上个月，利希特通知未来将发生令人不安的变化。自那个之后，员工一直在焦虑地为可能失去工作做准备。利希特表示，公司将在礼拜三通知有限数量的个人，主要是付费撰稿人，他们已被解雇。他表示，将在礼拜四通知受影响的员工，将跟进更多细节。对每个人来讲，这个将是一段艰难的时期。利希特在备忘录中坦率地说， CNN 礼拜三拒绝透露具体有多少员工会受到裁员的影响。裁员之际，媒体公司正受到残酷的经济逆风的打击，这些逆风对广告业造成了打击。利希特在10月指出，当他暗示即将大幅削减开支时，民众普遍担心全球经济前景， CNN 必须将这一风险纳入其长期规划。为了应对即将来临的经济风波，一些其他媒体组织亦在削减成本。迪士尼上个礼拜表示公司需要重组， AMC 网络礼拜二宣布将裁员 20%， 同样依赖广告收入的社交媒体公司，比如面书的母公司 Meta 近几个月亦进行了裁员。 CNN 上一次大规模裁员是在2018年，当时由于公司重组其数字业务，解雇了不到50人。在 CNN 的前母公司华纳媒体今年早些时候和探索合并后，创建了一个背负数十亿美元债务并需要全面削减成本的媒体巨头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合并在4月完成。当时该公司宣布将推出流媒体服务 CNN 加，然后它只存在了一个月就被关闭。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的访美，因美国和欧盟在贸易上出现的严重分歧蒙上了一层阴影。在3日的国事访问中，马克龙将呼吁华府在其政策中多加考虑俄乌战争对欧洲经济造成的严重损害，而由拜登签署的通胀削减法案为绿色科技生产商提供数千亿高额补贴的新法规，亦正在威胁欧盟的工业利益。据法新社报道，因受中共病毒的影响，马克龙成为拜登出任总统以来首位对美国进行重大国事访问的外国元首。11月29日礼拜二晚，马克龙抵达华府，尽管双方都强调美法之间的关系历史悠久，并在俄乌问题等意见一致，但是两国亦表示不断发酵的经济衰退和地缘政治日趋紧张不易解决。由于俄罗斯断供天然气，令依赖俄国的欧洲能源价格高涨，其造成的经济代价大于美国。有迹象表明，拜登在今年8月签署的通胀削减法案中，包括了一项价值3700亿美元的绿色补贴计划， 他对绿色技术的投资者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并被全球企业远离欧洲制造业大国流向美国。该计划承诺给与绿色技术相关的投资税收进行减免，同时亦为购买在北美地区生产的电动车及其他绿能消费品提供大幅优惠。上个礼拜，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和法国经济财政部长勒梅尔共同敦促要求欧盟对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做出强硬回应。他们表示通胀削减法案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在法国第三电视台27号的节目中，勒梅尔呼吁欧洲各国必须达成共识，捍卫自身经济利益，反对美国的补贴方案。法国或将通过谈判来免除美国反通货膨胀行动的一些关税和限制，但欧盟亦需要采取地区保护行动。中共新华社11月30号公布，前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因白血病和多重器官衰竭在30号离世，终年96岁。江泽民生前曾4度访港，对于香港市民而言，最令市民印象深刻的莫过于他在2000年曾经在北京怒斥香港记者太简单，有时幼稚。事件发生在2000年10月27号，江泽民在中南海接见本港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当时董的第一任任期届满在即，连任传闻甚嚣尘上。随着董建华进京的香港记者当面询问江泽民是否支持董建华连任，获对方用广东话回应好啊。为在场的有线电视记者张宝华问及中共是否钦点董建华做特首时，江泽民随即辩免，并主动走近记者席高声焚斥，你们新闻界要学习一下，我身经百战，媒体亦要提高知识水平，你们跑得比西方记者还要快，但问你问去的问题太简单，有时幼稚。事件一度成为本港焦点新闻，至今仍不时为人津津乐道。另外，江泽民自2004年卸任官职以来，其健康状况一直为外界焦点，屡屡传出他病危甚至去世的消息，其中以亚视误报其死亡最为轰动。2011年江泽民缺席中共90周年党庆大会，引发外界对其病危的揣测。同年7月6号，亚视在本港台6点新闻报道江泽民因肝肿瘤病逝，一度成为海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但是新华社第二日中午发稿指江泽民死讯是纯属谣言，亚视随即撤回报道并发声明致歉。在大陆爆发白纸革命之际，中共官方公布江泽民死讯，引发港人热议。有网民说封城关系，活着器官清零，因此失救，今晚要开支酒来喝下。还有网民说吴亦凡无效就出江泽民，转移视线太绝了。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对本台表示，江泽民生前是个贪腐无比的人，他簇拥的上海帮作恶多端，在整个中国的政治上面起到了非常腐败的作用。江泽民执政期间残害人权的事情亦多不胜数，镇压法轮功是其中之一。结合大陆近期的白纸革命引发全球关注和声援，桑普表示，我们相信江泽民是犹有余悸地离开这个世界，因为很多对共产党的不满已经浮上台面。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